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2026年6月4号的早上，礼拜四，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哇，我要请我们的同事呢，将万峰老师这一句狮子吼呢给剪下来，那么有时间就在节目中播一播，
更好更好更好。
好有惊吓的惊喜的效果啊！
惊吓还是惊喜
都有。
为什么每次都不一样？
哎，有的时候是惊吓，例如文慧就
还没睡醒的时候，
就坐在万峰老师的旁边，有的时候真的是被这个声音一吼呢，我身体就震了震。那有的时候是惊喜，因为万峰老师出现了嘛。我有时候真担心啊，我们节目的片头曲都开了，我们的万峰老师还不见方踪呢。他常常是在最后十秒钟呢就冲了进来，所以呢这是惊喜。那么您的出现也让文慧呢充满了惊喜。例如呢，哎，刚才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冒泡啊，在第五空间，新就是欢欣的新，新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呢？欢迎您冒泡。那还有呢，就是磐石之靠，也是新朋友吧？你看过他冒泡吗？
看过。
哦，看过啊，那文慧的记性有待加强啊。无论如何，
你需要 iPhone 了。
哦 ，iPhone 好。那无论是老朋友旧语，还是新知新朋友，都欢迎您7点半到8点半跟我们一起有这个空中团契，很开心的可以在第五空间呢彼此及时互动，也可以听听万峰跟文慧的斗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还有本周的特辑就是因应儿童节还有高考，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孩子们宝贝们，不论是小孩子或者是青年人青少年，我们邀请了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那么有四讲，从考前到考试前后，然后到昨天的报志愿，到今天那就是什么都已经大局底定了，那
没救了，
接下来不是没救了，接下来新阶段我们怎么再出发。所以呢这个梁晓老师会告诉我们呢，因为我看到呢很多人呢马上想到就是高考之后的父母离婚潮，那么我们也会稍微提到这个问题
啊。对，可能就觉得自己父母的责任都完成了。
对了，我忍啊忍，忍到孩子终于高考完毕，
就18岁啊。现在孩子啃老的，18岁不够。
那你要知道，18岁也是成年人啦。反正孩子去读书嘛，就在宿舍里，所以呢，老两口呢就各自分开了。
我现在继续啃老呢，所以呢，18岁不够。
好，我们呢，要好好的提醒一下万峰老师，啃老也要爱老，也要尊老，也要敬老，知道吗？
对，我负责给情绪价值，他们负责给钱。
哎，你要感恩你的父母还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对不对？文慧就不一定啦。那好了，在接下来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以赛亚书8章10节。那么今天呢，有什么样的代祷事项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呢摆上来，怎样？
啊，还有一个事情呢，要鼓励大家的，就是呢，现在在第五空间最顶上呢，有一个连接，里头呢就有一个良友电台的听众的调研。
我们星期二说了，
对，再说要不断说，因为礼拜天就截止了哈。那如果呢，你就愿意给我们一些意见，例如未来我们的节目应该怎么发展呢？可能我们在研究文慧老师退休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啊？
就把文慧给撇到一旁就行了，
把万峰也开掉啊。那所以呢，所有都开掉。到底怎么样做才好呢？那就请你呢就填写这个调查研究。那如果快的话五分钟搞得定，慢的话呢你有很多意见呢你就慢慢写。
对，就可以边听节目边写，或者专心听节目，那节目之后八点半以后你有时间再写啊。好了，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因神最终皆能欢笑。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到十三节选读部分经文。亚伯拉罕年老，到神对他说的那所定的时候，撒拉怀了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撒拉说，神使我欢笑，凡听见的人必与我一同欢笑。那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神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的后裔。延续昨天与孝有关的主题，原文这个孝字在第二十一章呢再出现了两次。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欢笑，凡听见的人必与我一同欢笑。第九节，那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那欢笑和戏笑看来与之前第十八章的窃笑呢分别很大哈，尤其是欢笑。但他们的希伯来原文呢却是同一组字，但中文圣经却选取了不同的翻译，窃笑、戏笑都是比较负面的，但欢笑呢却十分正面了。另外以撒原文的意思就是笑，撒拉说神使我欢笑，那这其实是与他儿子的名字有关的。然而虽然以撒和撒拉的欢笑也是很正面，但是第十七章、十八章和二十一章里其他提到笑这个字的时候呢却比较负面，有一些更带来严重的后果的。亚伯拉罕在第十七章的窃笑进一步影响了妻子与上帝的关系，对神的信心，而以实玛利的戏笑更令他自食其果，成为他与母亲被赶逐的导火线。然而虽然人呢是自我的，缺乏信心的，但却没有影响神的信实和神对人的看顾。纵然亚伯拉罕容让以实玛利出生，但却没有影响神的应许。以撒依旧是从撒拉而生， 并且成为救主基督的先祖。以实玛利虽然不是源自神的应许，他的轻慢的态度也为自己和母亲带来恶果，但是神却依旧看顾他们。21:13说，神会使他成为一国。那无论如何，神呢，能够令人在最后笑出来的。人的不济不会影响神的大能和慈爱，人的小信也不会影响神的信实。我曾经像亚伯拉罕、以实玛利那样，因小信和轻慢的态度令自己面对不良的后果吗？人的不济不会影响神的大能和慈爱，人的小信也不会影响神的信实。请思想这句话。亚伯拉罕年老，到神对他说的那所定的时候，撒拉怀了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创世纪21:2-3。
常年期灵修，因神最终皆能欢笑。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出人意外的平安，
受我的一切。常常喜乐，
哇，早上的7:44，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
早上好，6月4日的早上啊，礼拜四啊，差不多要到礼拜五了。
对，
冲完了这个礼拜。
对，万峰老师，你不要这么大声，我现在保持平静。
对，我也不该这样想，因为我下个礼拜要放假了，时间如果真的过得这么快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周末我们很多很多的孩子们要走独木桥，所以现在我们呢说话呢都要轻轻的啊，走路也要轻轻的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给稳住了啊，我们要陪着孩子面对高考。至于你呢，要去放假就去放假吧，
感谢神。
好，那
高考放假不是最好吗？都是没有孩子们跟你争地方
哦。嗯，那我去放假的时间就不太对了，因为我放假的时间呢就刚好高考完毕。好，这个说的太远了，拉回来。刚才那首歌呢，谢谢我们的清风笑已经把歌词呢贴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我要常常喜乐。那我看到呢大树呢在第五空间呢就说到，哎，我们人生呢是在旷野里，不是在轨道上。我相信呢我们对轨道呢又爱又恨，爱的是呢在轨道上呢，诶，我们有个方向，我们大概知道怎么走下去，很安全很牢靠。嗯，但是呢恨是我们又不喜欢自己呢老是被拘束在一个框架里，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所以呢人生究竟是在轨道里还是在旷野里？我相信呢对高考的孩子家长们来说呢，前面呢像是在旷野里，因为不知道呢这个高考究竟情况如何。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要感恩的。感恩什么呢？那就是呢我们虽然在旷野里，好吧，就算在旷野里也不要怕，因为有我们的神给我们云柱，还有什么呢？
火柱。
对了，
他不是烧的，他是带领而已。
所以呢白天
他是路灯，其实那个火柱
是。所以呢就算白天在旷野非常的炎热，像现在呢我们的家人说，哇，我们这个地方明明啊好热好热啊，早上就34度了，可是不要怕，因为有上帝的云柱遮盖我们，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到了夜晚的沙漠可以说是很冷很冷啊，可能会冻死了，但是不要怕，有上帝的火柱替我们照明，驱逐我们的害怕，让那些野兽不敢靠近，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温暖。所以呢感谢神，就算是在旷野当中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的人生有一道无形的轨道，无形的大手在牵引着我们呢。好了，现在已经是早上的7:48了。哎，今天呢我们的梁霞老师要说啥呢？就是说呢高考之后亲子关系再出发，特别提到父母自己的二次成长。
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
多少往事创意满目，有的早腐烂如土，有的却完好保留在记忆最初，在虚无深处。
请和我们一起开卷，人生选择题。
在这个人生选择题当中呢，特别邀请了梁霞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文慧老师好。
高考的父母，哎，不是父母去高考啊，是他们孩子高考，他们陪着孩子高考，现在考完了，分数也出来了，志愿也差不多填了，接下来呢，接下来孩子离巢嘞，一个高考完毕，好像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前哇，就是几年了，紧张孩子的高考了，现在突然之间没有了人生目标了。
会啊会啊，很多哎，而且我们可以想象的嘛，之前你生活的重心，甚至你工作的重心，你为了孩子赚钱啊，对不对？
嗯，
然后一日三餐作息其实不会缺了孩子那儿考虑的份儿的，所以一下子你的生活不需要考虑一个人了，然后他可能长时间不在家待着，你一定会想念，然后也会有不适应和不熟悉的感觉的。
特别是如果孩子他的选择不如理想，
嗯，
那你能放心吗？
嗯嗯，
这个时候父母如何调试呢？
因为我们已经聊完怎么报志愿了，第一次独立做选择决定，我觉得几乎必然会有不完美。重要的是父母的反应啦，就是父母你面对孩子跟你说，哎呀，我选的学校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啊，你听到这些话你会说什么呢？如果说你的反应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就决定了他下一次还敢不敢自己决定。
这个孩子放假回来，然后你问他怎么样啊，哎，这个学校呢，我以为那个专业，然后结果不是我以为，嗯，通常父母会说什么呢？嗯，看吧，我之前已经跟你说了，你都不听。
如果这样回答，孩子听到的就是以后别自己拿主意，听我的就行啊，是是。
这个会把孩子推得很远，
啊，
因为孩子以后再也不敢跟你说他做的决定了，因为他怕你嘲笑他，
嗯，
他怕让你失望。
嗯，而且他们会觉得我难过的时候，父母是不会理解我的，也不会接住我。以后如果他遇到一些困境再找你商量，他可能一个就是他会直接觉得不能够求助，
嗯，
因为我过去的经验就是父母是否定的，然后父母是觉得我很糟糕的，
嗯，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连接到的就是我找父母商量和求助等于就是要被骂，我就不要说真话，所以就算现在父母多么热心的关心和想要帮助，可能你也不知道他心里面发生什么，他可能是瞒着你啊，或者是报喜不报忧啊，或者是干脆就回怼你啊，不要再吵了，不要啰嗦了。哇，父母听到之后心里就很难过，对不对？
对，
感觉好像孩子不再需要我了。
当父母听到孩子说不要再说了，好啦，我自己选的啦，然后父母可能就，嗯，好吧，你自己选的，没办法，那我不管你了。
聊到这个不是那么具有情感连结的对话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想感谢一下我爸妈，因为我爸妈呢有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有一些的严苛，就是虽然他们会用一些，应该说用一些标准来要求我，但是在我毕业以后他们真正的放手了，就是我父母曾经很想为我安排工作，但那个时候我就拒绝了，
嗯，
而且为了展现自己想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那个态度呢，我对我自己内心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就是我反复跟我自己说，父母为我选的不一定是对的。现在走来，我还蛮感谢父母那个时候没有继续用他们的标准来安排和要求我按照他们的来。我自己走过的路，我不断练习自己承担后果，然后我也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义。如果父母那时候还是要继续的安排我的话，我就遇见不了文慧姐，我就遇见不了良友电台，
嗯，
我很多时候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把任何一个选择通过努力变成相对正确的那一，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在我父母真的放手以后我培养出来的，就是我任何一个选择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变成相对正确的那一个，虽然不见得这个能力已经练得非常的出众了，但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
嗯，
现在我已经不是大学生了，我是一个中女了嘛。现在有个流行话叫中女，
是
我有的时候也会常想，如果当年我听了我爸爸妈妈给我安排体制内的工作，会不会比较稳定？会不会现在养娃了之后，我的经济重担会轻一点？当我有这样的念头往脑袋里面钻的时候，天父就会借着环境和一些人事鼓励我。他说，重要的不是你选哪条路，而是你走上那条路之后怎么走。这个我觉得就是我父母放手以及我在被放开以后我能够学习到的一种，你说人生的领悟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有血有泪的经历吧。所以让孩子体验选择的结果，并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持，而不是替他挡掉所有的风雨，这是我很想回流给，就是透过我的经验回流回赠给现在当父母的你们啊，这句话很棒，是不是？就是让孩子体验选择结果，而不是替他挡风遮雨。可是真的要做到是很难的，
嗯，
很难的。我父母那时候是哭的， 是会很心痛的，
对，
是一个分离和放手的过程。
对，因为父母爱孩子嘛，舍不得，也真的放不下，让孩子一个人要面对风雨。虽然这个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那他当然要面对他不喜欢的专业，他要面对学习的困难，他要面对他在大学里头陌生的人际关系。他回来告诉你，虽然你嘴上埋怨，但是呢，你可能也会想尽办法帮他去挡风挡雨。那所以现在你如何对待他，就会影响他之后如何自己去面对他人生的风雨，也会影响他跟你的关系。例如刚才我们提到了，你虽然心里爱他，但是嘴上不饶他，那他以后可能就越来越不敢跟你说真话了，离你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个可能是父母自己要注意的。我很想跟梁晓老师呢来做一点点的游戏啊。这个通常父母跟孩子呢会有一些的对话，透过这样的游戏呢，让我们的听众呢实际的进入这个场景里头，想想啊，您是不是跟孩子也是如此的就是相处呢？孩子如果回来说呢，我选了一门选修课，结果呢我发现特别难，期末可能会挂，怎么办呢？
第一步不是告诉他方法，因为你不用帮他挡掉这些困难。告诉方法，其实你是在用你的思维和你的以为对他好的东西去挡掉他的困境。你现在已经要学习转一个思路去教养，先接住你的小孩的情绪。正确的示范是，听起来你有点难过，对不对？
嗯，
你觉得跟你想象的很有落差。
对呀。
他听到也有点意外，我想换作是我在你的情境也会不开心的，我懂。
哦，我知道了，这是同理心第一步。
对，
接住他的情绪，对不对？
是。接着呢，第二步就是把说话的主导权还给他，你要相信他是有解决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的，然后把问题丢回给他，是对他的相信。比如说，有想过接下来该怎么办吗？
那孩子可能会说，没想过啊，我就是告诉你我可能会挂。
你会相信吗？他没有想过，绝对不会。你的小孩一定是思考了很多，在那个痛苦里面或者在那个后悔里面走不出来，跟你说没想。我们第三步就是一个标准的提供支持的动作，就是需要我陪你一起想想办法吗？你看，是要征求他需要我陪你一起想想办法，还是说你想自己试一试？给他两个选项，一个是我陪你一起想，你需要吗？第二个是你不想我陪你也可以，你自己试一试，你想要哪一个？
梁晓老师说的就是不要为他主动的替他遮风挡雨啊，他已经大了，他也要学习呢，自己呢站在风雨之下想办法自己怎么样遮风挡雨。所以呢是陪他一起想， 或者是他想了，你陪他一起去做也行，如果可以跟他一起做，或者一起面对，可能孩子已经想好了，我再怎么挽救都要挂科。他只是回来告诉你，因为他怕你到时候可能会责备他，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那你想了，他可能就告诉你没有办法了，会挂科。然后可能你要告诉孩子，那挂科又怎么样呢？你挂科之后你有没有想过从中有没有什么得着啊，又或者是你会不会因为这一次挂科原来这个专业你不喜欢的，那我们再开发其他专业好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回应可以吗？梁晓老师，
我觉得重点是孩子的情绪有没有得到接住，如果他缓过来了然后他觉得爸爸妈妈没有否定他的感受，或者就拿成功和不成功作为衡量他价值的标准，那我觉得当你在接住他情绪之后去聊聊你的想法和你的一些思维角度，你把你的好的想法给他，这些都是可以的重点就是即便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可能也要再跟孩子说，这只是我的，但不一定对，我也没有办法真的100%的可以帮你搞定这件事，然后我的方法也不一定适用，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东西你就拿去，如果你觉得可能不适用你不喜欢，爸爸妈妈也完全可以理解，
明白，
你就自己试试看。
是我记得就是父母不是他的人生导演，而是他的一扇窗。谢谢梁晓老师呢不断的提醒文慧，我相信也提醒我们当中的为人父母者，那就是陪伴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他很多的参考意见，但是千万要学习让他可以学习自己做决定。
你是否也曾经遇见人生的十字路口，
选择什么学校，未来做什么行业，
都是青春岁月里重要的抉择，
找准方向，用心规划，
从十字路口出发，迈向属于自己的前程，
不必迷茫，和你一起开卷，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它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不要彷徨，不要沮丧，天亮水蓝还有朝阳，抬头看天一定会亮，爱的人会如烟陪在你身旁，
人生选择题。
父母要放手这是一个分离的过程不容易啊梁晓老师我们一定要放手吗？
我觉得在放手的过程这是一个要放在时间轴里面去考虑的事情，就是不是说你一下子就撒手不管了，而是要从很紧紧的握着它变成松一点点，然后从紧紧的去托举它到你变成扶着，然后从扶着变成偶尔搭一把，再从搭一把变成可能站在远处看着，可能从时间的长度维度来看，你有很多次想冲上去再一次扶着他抱着他的冲动，也会有孩子真的摔了一跤然后你心里很痛的时刻，可是一定要相信你的孩子爬起来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要快，我是真心这么觉得的，就当你愿意把这个信心交付给孩子的时候，孩子他生命里面的韧性会向你展现出来，会让你特别特别感动的。
嗯，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啊因为我知道也有一些的个案就让我们看到有些父母不是他们不爱孩子但是可能他们真的肩上的担子也挺重的，他们也希望孩子能够独立了，所以有点撒手不管呢，因为孩子大了嘛而且也在另外的城市自己有自己的大学生活了，有些父母又在外打工工作其实也大概没有多余的身心灵的精力再去关注孩子了，就算孩子跌倒了如果父母没有在旁边让孩子知道我一直都在 虽然可能在物理上我没办法跟你在一块儿，但是我支持你。可能孩子他要站起来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
对
父母在撒手不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保持多少的那个知情权呢？
哎，我认识的好几位很优秀的父母啊，因为他们的孩子就是已经走完了大学了，那他们在孩子高考完的暑假会主动跟孩子讨论，比如说他们会在讨论的过程就是用一个很尊重的态度问会不会每周通一次电话，就孩子我可不可以每周跟你通一次电话，你觉得这个频率合适吗？因为上了大学肯定要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他们也会这样问，哎，孩子你开销大概是这么多，你觉得合适吗？
嗯，
然后在这个转还的过程，父母一定会再加一句，他们是这样跟我做示范，他说如果你超过多少钱请提前跟我说一声。哎，这句话很重要，这是父母的界限，我给你足够的生活费，但是超过多少钱这个是我重视的，我需要你额外的关注留意这一点，超过多少钱你要提前跟我说一声呢？那如果涉及休学、退学、谈恋爱等重大决定，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看这些父母他们的用词已经非常客气了，就是表达上是一个尊重啊，非常的人性化的表达，但界限是在哪儿的？你看这一些的父母他有在说到有一些的情境，这些是涉及到父母最重视的，是父母觉得需要讨论的，那这些的情境这些的决定是需要提前跟我商量啊，至少让我们知道可以有商量的空间。那我觉得刚刚举的这些例子他们讨论的题目都挺好的，那我也说说我自己的观点啊，像是即将进入大学生活作息这一些我绝对不会再理会的。如果我的女儿上了大学，我觉得最应该放手的就是可能我平时常常挂在口上的，而且也是最自然跟孩子贴近的方式，就是问孩子你几点起床啊，几点睡觉啊，吃了没呀，穿暖没呀，这些话可能对于在大学生活的孩子我觉得尽量少讲不讲，因为我们不用再做直升机父母了，就直升机父母就是围着他转连这种生活小事都放心不下。我也会建议父母在孩子即将离家以前为分离做一些的准备啊，就设计一些的家庭聚餐，那在好好吃一顿饭的那种轻松的氛围里面就跟孩子说一些你觉得很重视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跟他讨论孩子的一些需求和期待。有一个我觉得蛮温暖的话可以送给你的孩子，跟孩子说这一番话，接下来的四年你负责你的人生，我们负责支持你，我们可能不会每天都看到你了，每天都能陪伴你了，但我们会保持知情权，好，你愿意告诉我们多少我们尊重你，如果你遇到困难回头找我们，我们永远都在。
哇，
这句话我觉得很温暖，然后也送给听众朋友们。
哇，要写起来，然后呢写在一张卡片里，然后就送给孩子，又或者是在家庭群把它置顶，让孩子一打开来就看到了，放一张全家福啊，或者爸爸妈妈灿烂的笑容，然后就这段话很好啊，谢谢梁晓老师，我听了都觉得好温暖了，是父母写给孩子的情书，真的好棒。那说完孩子父母呢，父母怎么办呢？
父母也考完试了，
你知道吗，每一年不是有一个新闻题目，那就是高考后的离婚潮，因为很多的父母就是为了孩子高考忍啊忍，然后呢终于孩子考完高考了，孩子去读大学了，所以呢就离婚了。
是，真的是很现实啊，就父母为了孩子的那份心，父母的心肠，在过去五年里面除了陪孩子高考这件事，亲爱的父母们有没有一件完全为了自己而做的事呢？哦，真希望你们是有的，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对你们来讲，可能面对空巢，那个自我认同感的震荡是会有一种感觉上像是一种悲伤吗？还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就是你任务完成了，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就是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了。
给一些实际的建议吧，怎么样的成长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行动来转化我们内在的空虚和这种震荡。第一个就是试试看重新布置一下你的小孩的房间，不是说把他的东西全部都丢掉然后换成别人的房间，因为他可能会回来嘛，所以那个房间是你试试看去添加一些你喜欢的东西进来，比如说放你喜欢的书啊，或者是换一些的照片啊，让你自己的大脑知道虽然孩子已经离开了，可是这个家还在啊，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去运转。第二件事就是请你也为自己做一点事儿，就是你可以每个星期做一件只是为自己的事，可以是很小的事儿，比如说去逛街啊，比如说买一件衣服。一定要记得你不是只是你的孩子的父母，你也是你自己。设计一些活动，哪怕只是去咖啡厅发呆，哪怕是约一下你过去一些的老朋友好好吃一顿，跟你的伴侣重新约会，试着每周有一个晚上去聊聊你们自己的事儿和你们的关系。我们是需要恢复跟伴侣之间一些喜欢的事情的，
然后我觉得也跟孩子一块成长吧。孩子在大学他有他要学习的，那么作为父母可能我们自己也可以给自己一个目标，哎，跟着孩子四年之后的我们或五年之后的我们又如何呢？孩子四年之后就大学毕业了，哎，拿到一个学位，那么四年之后的五年之后的我们能不能也有一些的学习了，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技能上面兴趣上面我们也稍微有一点学有所成。
高考很重要，它不是你孩子人生的全部，更不是你人生的全部的时候，你是会变成一个更松弛的人，然后你也会变得可以继续是那个爱孩子的父母，同时也是那个值得被爱的自己。
谢谢您，梁晓老师。
等待风景闪烁飞翔的澎湃，迫不及待探出头来，想想俯瞰大地的痛快。
时光倒转，温习曾经的对白，过去回忆一字排开，相信明天一定更精彩。
突然之间吹来一阵勇气，
我要征服地心引力。
我们是天空的孩子，要飞出自己的故事。我的梦想，我的坚持，风中的歌，我要再唱一次。
我们是天空的孩子，想驾驭云海的放肆。昨天的泪，明日的伤，彩虹就在前方，冒险现在开始。
坚强信念，热血面对全世界，不论白天不论黑夜，不留遗憾的起飞向前。
如果有天忘了梦想的情节，我会试着怀抱从前，找回故事萌芽的起点。
突然之间吹来一阵勇气，
我要
天空的孩子，想驾驭云海的放肆。昨天
现现在开始。
记得出门还得趁早，付出就有回报，赶紧睡个好觉。毕竟熬过十年，参加就可以骄傲。别想分数高低，放松最为重要。最后提醒一遍，检查铅笔和证件。
我不会孤单，因为你都在。
献上今天，为你守望，替你加油。
对了，大家要高考啊，其实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也有考卷给你，记得呢，在我们的良友电台呢，现在有个听众调研，那请你呢去我们第五空间最顶上的点开，我们请你答六页的考卷。
哇、
啊、
有没有标准答案
啊？没有，就给你对良友电台的意见还有发展的方向。
嗯，好的好的，那马上行动啊，可以听着万峰老师跟文慧在这跟您呢聊聊，回应一下刚才的专栏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那也可以呢就耳朵听然后手动干嘛呢，回应我们的考卷六张啊。
啊，六页
哦，六页，
就点点点点点嘛。
好好，
五分钟到八分钟。
好的，好的，好的。那欢迎欢迎，好久没出现在第五空间的梅尔，还有呢就是百合花，哇，也是好久没出现啊。那么刘志辉就提到昨晚上暴雨啊，家里进水，那还好吗？要小心啊，因为我看到很多家人都说昨天晚上暴雨，今天早上天气晴朗，而且呢温度降了。我看了一下气温啊，气象报告。那就是呢北方呢开始呢温度降了一些，但是下雨，所以我们真的一方面自己出行要小心，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为星期天星期一高考有好天气，就算有雨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考试来祷告啊。那么今年的高考呢有1290万人，
嗯，
想想有些国家还没这么多人呢，1290万的年轻人要赴考场啊。那么在这儿呢就有一些提醒啊，就是教育部就发布了高考预警信息，没有什么内部渠道，更不存在绝密押题，因为不法分子呢盯着呢，就是呢哎盯着你考生家长，好焦虑啊，趁这个机会，因为你焦虑你在意，所以呢就把你的钱包顺过来了。所以请注意哦，来历不明的链接不点，电话不信，信息不录，提高警惕，明辨真伪，放平心态，踏实赴考。
嗯，对了，那现在我也看到新闻说呢，今年呢要检查这个智能眼镜，就好像万峰这样的智能眼镜呢，就得脱下来被检查扫描，就不能考这拆这考题了，就拆这考题。
我昨天被万峰老师给弄得莫名其妙，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因为呢，他跟我说话，说着说着他就不看我了。那后来他就说，因为呢， 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的智能眼镜呢就
突然弹了个信息出来。
对，那我就说啊，难道我说的话你还要翻译吗？我说的是普通话，原来是有别的信息出来啊。所以记住啊，这个智能手表还有应该是手
机智能眼镜，
对，
手机当然不行了。
对，
那能不能穿个 T 恤衫里头都是那些答案啊？
当然不行
啊，
当然不行啊。
里头写了那个爱因斯坦的那
些，你放心，应该都是很严格检查啊。所以请注意，就是这几天呢，好吃好睡。那重要的是呢，保持啊心态，真的一定要稳住心态，然后呢，更要呢守住我们的防线。好了，早上的8:19，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哎呀，你看你呀，考这么点分，你也不怕丢人啦？你看看隔壁小强，人家怎么就考100分呢？你笨死了，气死我了！这个月罚你不准看电视。
我也想考100分啊，但我就这么笨了，学不好了，再怎么学也学不好啊。
作为家长，应该安慰孩子。孩子啊，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一次没考好不代表什么，关键是我们要找出没考好的原因，然后想办法解决它，好不好？我和你来一起分析一下，我相信你下一次一定会有进步的。这样做呢，不仅能够让孩子不气馁，也能够鼓励他继续努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8:10，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以赛亚书7-8记载，神借着以赛亚传消息给犹大王亚哈斯，要他不要惧怕亚兰和以色列，因为他们两个国家呢必被亚述国掳掠。神给亚哈斯以及犹大的百姓呢3个预兆，告诉他们即将会发生的事，
叫他不要害怕，但是他一定要被掳掠。这个
不是
这么矛盾的事。
你没有听到我刚才讲吗？是那两个国家，
哦，就是北国，
对，还有亚兰。那第一个预兆就是以赛亚的儿子施雅亚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渔民必归回。以赛亚带着儿子施雅亚述呢面见犹大王亚哈斯，告诉他不要惧怕亚兰和以法莲的计谋。那么第二个预兆是童女怀孕生子，要起名叫以马内利，借此警告亚哈斯应当转向寻求神的同在。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嘛，但是这个得隔800年。
对，但是
700年，
不，当时是一个预兆，可是神当时的确是与他们同在啊。那么第三个预兆是以赛亚的另外一个儿子。
哎，这个我知道，是圣经里头最长的名字，圣经这个问答比赛都问这个。
对了，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
哎，你读对了。
是的，我看着读啊，还读得有一点结结巴巴。预告亚述帝国的攻击会很快临到。那神使用外邦人管教自己的百姓，但也怜悯眷顾当中信靠他的人，就是渔民。神借先知鼓励他们不要惧怕外邦百姓的密谋，也不要惧怕本国百姓的指控，当敬畏神， 坚定依靠神，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此呢，不管仇敌是如何的喧嚷，竖起腰，同谋言定，努力终必会被破坏的，计谋终归无有的，计划终不成立的。所以我们一起来问一个问题。
好，请列出你现在面对的挑战困难，想想在当中学会了什么的功课呢？
高考让我们明白，
奋斗不是为了一个结果，而是为了抓住机会。
那么多人陪我们去追逐梦想，那么多人陪我们一起走过。
请你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高考加油！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彼此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能够大胆向你呼求，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
Amen。
所以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心中所挂念的放在你的面前，求施恩的手托住，求你的大能在当中工作。白熊下午要去复诊，希望没事，主啊，你与他同在，赐给他心中有平安。甘肃王弟兄他今天要看望大哥，因为大哥上午要做白内障的手术，主啊，你也与大哥同在，在手术过程当中你亲自的托住这一台的手术。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纪念胡不归弟兄，他今天没有冒泡，原来他的右膝盖右侧屈伸的时候，还有走路的时候会疼。主啊，我们就求你医治，求你缓解他的疼痛，就像之前他膝盖还有脚后跟疼痛，他吃的药基本就好了。今天我们也恳求你，让他所吃的药所贴的药膏能够发挥作用，求你保守胡不归弟兄。我们纪念刘老姊妹，他的身体一直都不舒服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的心里也不轻松。主啊，就求你解开他心中的结，释放他的心灵，让他的身心灵靠着你都能够健壮，至少心中有由你而来的平安喜乐。我们纪念幸福一号，他们现在淡季，常常没有生意，甚至不够付房租。我们求主为他们开出路，让他们能够找到可以搭配着做的生意。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纪念这个微臣的表弟，因为他昨天跟母亲吵架了，离家出走，现在外头下了雨。主啊，就求你保守他的安全，让他心柔软下来，愿意回家。愿你在这个家中做主，也保守刘自辉弟兄家中的平安。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要算出我们真正的财富，就要数算天上财宝。
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的财宝会垮会丢会变少，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的财宝会垮会丢会变少，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天上的财宝存到永恒，永远可
好了，记得了，明天呢我们是背金句的时候啊，那欢迎你呢就去打我们的电话13229966322，跟我们一起背这个以赛亚书的金句了。
嗯，好了，谢谢大家今天陪伴我们这一小时，再次提醒啊，外头天气不稳定。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万峰去放假了，拜拜。
展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 珍惜。